提摩太后书第一、第二章。请打开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最后写的书信。他在罗马监狱里，看来他自第一次监禁中被放出来，有些自由的时间传福音。从不同的书信和使徒行传看出，他去了米利都，又去了哥林多和加布，恐怕还去了以弗所，然后被抓带到罗马。保罗知道罗马的情况有变化，他知道他会被判死刑，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因着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很快他就会被尼禄处死，直到他的处死是迟早的事。他写信给他在信心里的儿子提摩太。保罗训练这个年轻人，投资了许多时间在他身上，在保罗走后能继续他的事工。因此保罗写他最后的书信，随后不久在罗马城外的埃平卫被砍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死刑在他身上，他在说什么呢？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因此保罗知道他的受刑是很近的事，以代死之身写这封书信，看看他是怎样写生命的。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不是死亡，而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约翰告诉我们，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感谢神，虽然是代死之身，我们可以谈生命，那永远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永远的生命。当那富有的少年官来到主脚前时，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他看到基督里生命的品质，他想要得到。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们拥有那种品质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注意保罗对提摩太亲密的语气，他知道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写信给他亲爱的儿子了。因为这样的背景，提摩太后书含着许多情感和悲哀。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他的恩惠怜悯和平安是神美丽的礼物。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神所使用的人是祷告的人。保罗在书信中不断提到他的祷告生活，他是不论醒着、睡着、呼吸时都祷告的人。他活在和神及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里，被神所用的人也是这样，他们是祷告的人， 这里保罗讲到他昼夜不停地为提摩太祷告，因为保罗知道他走后传讲真理的沉重担子会落在提摩太身上。当保罗差遣提摩太去腓立比教会时，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提摩太以保罗做他生活的榜样，保罗可以说这个年轻人得到了异象，这个年轻人知道我的心，因此他知道自然提摩太就是那位接续他的事工，将神的恩典带给人的。无疑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昼夜花那么多时间为提摩太祷告。主啊，他是个年轻人，他没有背景和经验，但神求你用他，帮助他，祝福他。你喜欢保罗这样昼夜的为你祷告吗？保罗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保罗上次在以弗所见到提摩太，必须离开他。提摩太哭着，恐怕想要和保罗同去。一般相信保罗那时在以弗所被抓，那时罗马政府又开始逼迫教会。可能当他们将保罗捆绑带回罗马时，保罗向提摩太道别。提摩太哭泣着，但他必须留在以弗所建立教会中受到假教师骚扰的弟兄们。保罗心里清楚记得这位所爱的同工，主里的儿子，脸上流着泪。他说，我切切地想见你，我记得你的眼泪，我很想见到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人与人之间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联合是多么的美，神的家甚至超越我们天然的家。神在我们彼此心中、生命中创造的联合是有爱存在的。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或说纯洁的信心，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因此他有好的血脉、近前的传统，这是多么蒙福的事。有一位近前的祖母，一位近前的母亲，是多么蒙福的事。信心在我祖母里，在我母亲里，神将这信心种在我心里。你知道吗？我的祖母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她住在山塔巴巴拉，教会来了一位年轻的牧师，她还没有结婚。我祖母总是同她一起去探访，以免探访年轻的妻子们引起人的怀疑。她过着一个侍奉主、奉献给主的生活，她生命的最爱就是侍奉主。当她患癌症住院时，护士缺乏，她起床拿便盆给人照顾他们，因为这就是她的生命，服侍人，是个服侍神、信靠神的生命。我最近知道他的墓碑上刻着“耶稣永不失败”，这就是他生命的故事，一个在主里信心的生命。家中其他分子也是如此，因为那是他生命品质的证明。我原来不知道，在我母亲的墓碑上也刻了“耶稣永不失败”，因为我祖母的信心传给了我母亲。我记得小时候，我弟弟有气喘的毛病，气喘发作时开始喘息，不能睡觉。我们有一张叽嘎作响的摇椅， 我记得躺在床上听到弟弟在喘息是个特别的声音，我也听到在另一房间有摇椅嘎嘎作响的声音，妈妈唱着耶稣永不失败，天地可以过去，耶稣永不失败。我听着他一面摇着弟弟，一面唱着耶稣不灭的恩典而入睡。当我们生病时，他来我们房间唱耶稣永不失败，我弟弟的气喘得医治了，主没有失败，我们一生蒙主照顾，他没有失败，因为这实在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虽然事先不知道这是写在祖母墓碑上的，我们写在了他的墓碑上，因此我祖母和我母亲的墓碑上都写着耶稣永不失败，从祖母传给母亲的信心现在传给了我们，当然也传给我们的儿女，再传下去给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孙儿女。我们在主里圣灵里所继承的传统是多么荣耀，真是一件很美的事。保罗说，我知道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信心，我知道这信心也在你心里。我们能留给儿女们最大的东西，就是在信心里信靠神。我们能把这个传给他们是多么重要。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个保罗已经提到过两次，当提摩太还是个年轻人，开始参与保罗在路斯德的事工时，长老们按手在提摩太身上为他祷告。那时主借着给保罗的预言对提摩太说话，告诉他主给他的恩赐以及一些提摩太将完成事工的大纲。保罗以前也提过这个经历，就是当长老为提摩太按手时，他领受了圣灵及圣灵的恩赐以及指引他生命事工的预言。所以保罗说，记得眺望起你里面被按手时所领受的恩赐。我们可能忽略了神给我们生命中的恩赐，但神不是要我们忽略这些恩赐，他给我们恩赐要我们运用。因此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是，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开始使用恩赐，以信心开始运用神所赐你圣灵的恩赐。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明显的提摩太有些害怕使用这些恩赐。我相信害怕是撒旦常用的工具，来阻止我们运用属灵的恩赐。如果我对他们这么说，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害怕许多时候限制我们运用恩赐，但是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感谢神，爱的灵、谨守的心。因此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求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许多时候我们可以闭嘴免了麻烦，却是该开口引起麻烦的。当人说亵渎神的话，我们可以闭口不言，耸耸肩，心想可怜的愚昧人，或者可以对他们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的嘴多脏啊，这么脏的心和口，难道你不觉得不对劲吗？ 当人们以亵渎的意味用耶稣的名字时，我常对他们说，你伤害了我。你在讲一个我最爱的人，他为了将我从罪中救出而死，你这样讲他，伤害了我。他们有时会不高兴，似乎在说，你以为你是谁？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此不要以我们的主为耻，而要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等一下会说到。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圣经中我最不喜欢的应许。神的能力，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神呼召我们，救了我们，但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得救，而是因着神的旨意。这是保罗宣讲的信息，这信息被那些潜入教会的律法主义者曲解了。别忘记，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服事，律法主义的种子已经在那里生了根，开始将人引导离开了保罗所传荣耀的恩典福音。保罗对提摩太谈到他担心他们离开了神的恩典，要提摩太在神的恩典中建立他们。几年以后，耶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中的情形并不好，耶稣叫以弗所教会悔改，他说，除非你悔改，否则我就要离开你。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相信行为，因为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等等。他们和主的关系是律法的关系，他们到了得救是根据行为的地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与主的关系是律法的关系，其结果就是失去了与主的关系，因为主不要与你有律法的关系，他要与你有爱的关系，他要你以爱与他相连。所以他对以弗所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做了各样的工作，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我不要与你有律法的关系，我要与你有爱的关系。今晚耶稣在寻找和你之间那个爱的关系，他对那些你努力去守的小小规条、规则并不感兴趣，他要的是那个爱的关系，他要你超越一切的爱他。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是以爱为动机、为出发点的工作。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在哪里呢？耶稣在中间行走，因此耶稣是说，如果你要与我有律法的关系，我就不与你同在了，那不是我要的，我要爱的关系。所以保罗勉励他在神的恩典中，他以圣洁呼召我们，但神呼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或服事，是我们 应得配得，而是为了完成创世之前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爱及恩典的目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神一向爱我们，但是爱被彰显出来了，才表明出来了。你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的言语，我不跟那说神在大自然中和我说话的人争论，神是在大自然中对我说话，我真喜欢神借着大自然对我说话，我多么喜欢在沙滩散步玩冲浪，看美丽的日落，在沙漠中坐在繁星之下仰天观看广大无际的银河系，还有急流的溪水。我喜欢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我爱自然，神借着自然对我说话，圣经说神借着自然对你说话，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是的，我相信当你在沙漠，当你到山上，当你礼拜天休息时到自然中享受神创造的美丽，神能对你说话，这对我毫无问题。但大自然不能也不会告诉你神有多爱你，耶稣能告诉你，当神要让你看他的爱，或要证明他对你的爱时，他总是指向十字架。因此神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们，但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保罗被处死刑，但保罗说神把死废去，感谢神给我们的生命，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基督徒不会死，说神的儿女死了是不对的。基督徒不会死，使徒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当我的身体归回尘土腐烂化为灰尘时，我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神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此当一个基督徒死了，我们不说他上礼拜死了，而应该说他上礼拜搬家了。你最近看到约翰吗？哦，你不知道吗？他搬到美丽的大房子去了，他不再住那旧帐篷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是的主，我知道他末日要复活。耶稣说，不，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就是福音，我们必须宣告的好消息。主已经废去死亡，活着相信的必永远不死。这是搬家，是重要的，是我们想要的。我不要永远住在这愚蠢老旧的帐篷里。每过一天，主让我更向往搬家。我经历前所未有身体的疼痛及嘎嘎作响，早上刚起床时走路也有困难，需要过一会儿才活络起来。特别是打过两场网球后，我的脚真是不好受。 年纪大不是好玩的，是痛苦的。旧帐篷渐渐朽坏了，但我有神的住处，因为神废了死亡，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这是保罗蒙召所做的三样事情，他是传道人，是使徒，是教师。传道人是神所按立，带领不信者相信耶稣基督的。传道不是为了基督徒、圣徒或教会，传道是为还未重生的人，传道是把神的好消息告诉未信的人。你不必继续犯罪，死于罪恶过犯，你能借着耶稣基督而有永生。你要悔改，相信耶稣，这就是传道。教导是教会所需要的。今天教会的弱点是太多传道，而教导不够。教导我们如何行走，如何成长，如何培养我们和神的关系。教会所需的就是教导神的话。教会在真正教导的事工上失败了。保罗有综合传道及教导的事工，他奉召做使徒。为这缘故，我也受这苦难。因为我的传道及教导，我被下在监里，我被判死刑。但是他说，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注意，他没说，我知道我所相信的。今天许多人说，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我相信正统学说，我相信使徒教义。但重要的不是你相信什么，而是你相信谁呢？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已将我的生命委身于他，我确信他能保守我。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正确的正统学说是重要的，但信条不能救你，只有耶稣基督能救你。不是相信一个系统、一个宗教、一个教义立场，是相信带来拯救的人，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相信的是谁。保罗说，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所交付在希腊文是个有趣的字，这字用于银行存款，我已经信托他，所以我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他。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尼禄可以砍我的头，但神能保全我的生命，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确信他能保守我。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些假教师开始出现了。记得在《使徒行传》中最后一次记录保罗访问以弗所的长老，他到了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因为他急着赶回耶路撒冷，要在五旬节之前赶到，把他在外邦教会所得的捐项送去。因此他们与保罗在海滩相见，船就在岸边等着保罗。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我将去耶路撒冷，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只知道圣灵在每个地方都警告我说，我会被捆绑等等，其他我就不知道了，神没告诉我。但我要你们知道，当我住在你们中间时，我忠心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告诉你们属神的事， 我知道我走之后，凶暴的狼会进来，他们动机不纯正，他们不会放过神的群羊，他们会带进那些恶毒的教义，甚至在你们中间有人起来引诱别人跟从他们，树立党派。保罗哭泣，他说，我知道这些事会发生，但我无法阻止。编号5292。保罗鼓励他们对神的话忠心，对他所教导他们的事忠心。果然保罗走后，这些人进来了。现在在以弗所教会，提摩太要抗拒这些教义和那些以古怪教义引起教会分裂的人。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那就是真理，神的话。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那些在亚细亚的人现在离弃了保罗，他在那儿不再有大的影响力。他们在自己的异端中助长气势，吸引人跟随他们，不再害怕保罗以使徒的权柄纠正他们的假教义。保罗提了两个名字，都离弃我。多悲哀，保罗真的被遗弃了。死刑在即，甚至长期的伙伴迪马也离弃了他。其他的人逃了，只剩下路加与他一起在罗马，还有一位忠实的弟兄阿尼瑟夫。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保罗被捆锁在罗马的地牢里，阿尼瑟夫到罗马去，从一个地牢到另一个地牢，直到找着保罗，在那儿服侍他，鼓励他。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所以这个阿尼瑟福是个使人得福的人，当保罗在以弗所时，他在那里服侍他，后来到罗马去找保罗，直到找着了，又在那里服侍保罗。因此保罗愿神的怜悯祝福临到他。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们看，是律法主义在威胁教会，就是你能行好而得神的恩典。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的，正如保罗所说，记得我说的，以及我在许多弟兄中间的教导。你现在把这些拿去交托给那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在神的真理中训练人，将你的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当我们渐渐老了，我们设法投资我们的生命在年轻的服侍者身上，与他们分享，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将神的话交托他们，让他们出去，把同样的东西给有忠心的人，这些人再出去教导别人。当我们开始格格他教会时， 一周有五个晚上和一群人在一起，许多时候他们的妻子也在场，这样有两年的光景。我们将神话语的教导交托给他们，学习几卷书，读遍整本圣经。两年之后我说，好了，时间到了，你们可以开始自己的家庭查经班了。他们各自在家里开始带领查经班，我每周都会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会告诉我当晚查经将要提出的重点。在两年之后，他们查经班中得救的人又在自己家中开始了查经班，这样从属灵的一代传到属灵的下一代。在查经班中得救的人开始带领查经班，其中有人得救，他们又开始出去带领查经班，这样一直传下去。这样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训练别人，他们再去训练其他人，这样继续的发展下来。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在真实的战争中是艰苦的征战，是有关人灵魂永远归宿的战争，是凶猛的战争。敌人是残忍的，他日夜攻击，永不罢休，压力是很大的。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撑到底。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如耶稣所说，这常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耶稣说到荆棘在麦子中长出来，要认出荆棘来，趁我们不备，对富有的欲望、今生的思虑以及对其他事情的欲望，把生命中福音的果子排挤了出去。他们会使我们结不出果子，没有那个从军打仗的人，被生活上世界的小事缠住。我在征战中，我不能被今生的思虑所牵累。我的愿望是我能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对司令官说，我会服役，我会上战场，我在待命，他可以任何时间下令，我必须预备好，我要叫那招我当兵的人喜悦。我一生的愿望就是要讨招我征战的神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保罗讲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摔跤比赛，当时的摔跤比赛被称为争取人上人的比赛，把别人推出去，把他按在地上，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裁判可以吹哨子对你说，你不对，我说暂停后你还打他，除非按规矩，你就不能得冠冕，必须按规矩来摔跤。劳力的农夫，劳力的人得到出熟的果子，你在田中干活摘果子才有果子吃。他是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记得复活，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因此他鼓励提摩太回到福音的中心，你到处可见，这就是中心信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基督教与佛教、孔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基督教的独特之处，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他们可以捆绑我，把我的手背和旁边的兵丁绑在一起，但他们不能捆绑神的话。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一些得救的人，所以我忍受这些事。如果因着我的牺牲委身，他们能认识耶稣基督，那太好了。我的愿望是看到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他们能享受神儿女的永远荣耀。在另一处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是的，现在是困难的，不好受的，不容易的，有苦楚，但不能跟永恒的荣耀相比。所以他说至亲的苦楚。保罗是吗？你说你有一次被石头打，三次被棒打，三回受鞭打39次，你遇到沉船挨打，下了几次监，保罗还说至亲的苦楚吗？我们这自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有意思的对比，自战至亲的苦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要像一位好军人一样忍受艰难，不被世界的事缠住，要讨那招你做个好军人的那位喜悦。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他们很快就要杀我，但那是肉身，我将与主同在。我们若忍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有人很骄傲地说，我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又如何呢？你相不相信这点都改变不了事实。你可以否认他，但他不能否认他自己。你不可能否定自己的存在，所以你说我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如你说我不相信2+2=4一样。我只好看看你心想，这人有点神经病。没关系，你有你的权利，但你无法改变事实。你的相信或不信一点都改变不了事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定死，这是事实，不管你相不相信都是事实。你的信与不信完全不影响他，倒是严重的影响了你。而且这影响是永恒的，所以认为你不相信就不存在是很可笑的。你可以否认真理，但他不能否认真理，他不能否认自己，不能否认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所以就算我们不信能是真的，他不能否认自己。因此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赎服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有一些人钻牛角尖曲解圣经，真的完全没有益处。你们知道吗？有一次教会因争论针尖上能站几位天使而分裂，真愚蠢，对人一点没有帮助。许多这一类的事造成分裂，弟兄，你是如何受洗的呢？你最好用对的方法受洗。你是往后进的吗？应该往前进，那是唯一的方法。他们争论这些小事、傻事，只能败坏人，败坏听到的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节圣经感动了 Schofield 在他所编译的圣经中划分的时代，我认为他划分的过分了些。但有意思的是，这节经文给了他灵感这样做，特别在 Schofield 的圣经中，他划分了无罪时代、政府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以及将来的基督掌权时代。他按着正义划分时代，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下功夫去研究是重要的，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有些人将神的恩典当作掩饰，去遮盖自己的淫乱。如果神是蛮有恩慈，乐意宽恕的话，那无所谓，我们可以立刻求他赦免，他是有恩典的神，一切都没问题。所以我们尽管去做，然后求他饶恕。这种虚谈及污秽的唠叨，只有增加不敬虔。保罗说，我们应该随便犯罪，让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这些像罪已死的人，怎能再在罪中过活呢？神的恩典并不给我们借口、掩饰或理由去过一个不顾一切的生活。说反正神的恩典会遮盖我，这是污秽无义的唠叨，要小心。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保罗真的针对他们，真可耻。我要写出来，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耶和华见证人说，复活的事已过，耶稣已于1914年再临，你不知道吗？我以为他再临时，每只眼睛都会看到他。不，只有属灵的眼睛才会看到他。那些在纽约总部有属灵眼睛的人看过他，他在密室中建立了他的政权，他现在就在密室中，通过这批纽约的人掌控一切。我们现在就是国度时代，撒旦被捆绑了，荣耀归于神。如果这是国度时期，那我就大大失望了，我期望的比这好多了。我但愿神没有把这么长的锁链锁在撒旦身上，他仍然能处处的与我作对。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他们这个古怪的教义误导引诱了不少人跟从他们。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如果你自称为基督徒，用基督的名字，那么离开不义。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保罗在这里把教会比喻为一个大户人家，在马太福音第12-13章七个讲到国度的预言中，耶稣提到教会会变成不合心意的情况。就像一粒很小的芥菜种种下去，长成一棵很大的树。不对，芥菜不会长成树的，只能长成小灌木而已。如果是芥菜树的话，一定是不正常的生长，空中的飞鸟来栖居于上，圣经中的鸟常居邪恶之意。记得那落在路旁的籽粒被鸟叨走的比喻吗？ 鸟就是撒旦，他把神的话拔出，以致不能生根。他为什么说撒旦要来住在教会的枝子上呢？的确有这样的情形，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废物出自世界教会会议和国家教会会议的文告。徐密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具有腐败心思的人穿上神职人员的袍子，用牧师的头衔赞助每一样腐败的事，每一件败坏，摧毁我们社会可指责的条款。他们很乐意的赞同而且拥护这些事，他们准备好抗拒任何好的事情。有一群神职人员对雷根总统提出控诉，因为他宣告1983年是圣经之年，穿一个向后开的领子并不使任何人成为牧师，只有神可以任命。许多人有牧师的头衔，我害怕任何人用这个头衔。有时候人们叫我史密斯牧师，令我发抖。他们这样写在书上信上，令我发抖。当我收到那些信写着查理士史密斯牧师或最尊敬的查理士史密斯牧师时，我知道他们不了解我，因为我完全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可尊敬的。圣经说我们要敬畏神的圣名，我敬畏神的圣名，但我不要任何人尊敬我的名字或尊敬我。求神帮助，我是个和你一样的罪人，我和你一样需要神的恩典。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天国好像一个妇人把笑藏在三斗面里，直到整团都发起来。在圣经中，笑总是用指邪恶之意，罪的笑，虚伪的笑，一种有腐坏而蔓延的罪。教会也是这样，里面的笑会发到整团，邪恶的影响会蔓延到整个教会。天国好像一个人撒种在田里，夜晚仇敌来把稗子撒在田里，开始长起来。仆人对主人说，麦田里有稗子，要不要我们去把稗子拔出来呢？主人说，不，让他们一起生长，直到收割时捆成一捆，丢在火里烧了。把麦子收在仓里，耶稣教导说，这些邪恶的影响会存在于教会中，一同成长，直到大收成时。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教会由各种人组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是聪明的，因为你上自称为基督徒人的当，比上任何人的当都来得容易。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对这点让我们不至于瞎眼愚蠢。感谢神，有好人，有信实的人，有真心寻求神的人，因着他们我们能够继续生存。如果没有这些人，主很久以前就要审判教会了，教会早就毁灭了。但审判的时候会到，从哪开始呢？从神的家开始。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如果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三藩市会遭到怎样的待遇呢？因此教会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机构。那些终其一生服侍，想把教会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以致主才能再来的人，他们要大大的失望了。因为大户人家有各种器皿，有的为着尊贵的用途，有的为着卑贱的用途。金器银器是给家中主人用的，他用来吃喝的， 那些是你所钟爱款待客人用的，你拿出最好的金银杯盘展示给人看，是尊贵的器皿。但在同一大户人家中有许多垃圾要拿出去，所以有一个瓦器，所有的垃圾都丢在瓦器里，用它装垃圾丢出去，是卑贱的器皿。各式各样的器皿，有的尊贵，有的卑贱。我们在一个大户人家，我们都是器皿。我是个什么样的器皿呢？是个合乎主人使用的尊贵器皿吗？我怎能成为尊贵的器皿呢？首先，我必须把自己同那些不纯正的教义以及赞成这些教义的人分别出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常称这些为不结果教义。你会说，这没有什么不对呀，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并不伤人啊。会伤人的，往往那些公布教义的影响是结不出果子。当你接受它，它让你不再结果子，这些教义使人内心只顾自己。鬼鬼，谁身上有鬼呢？他们有这些客厅游戏，彼此赶鬼，好色鬼，贪吃鬼，昏睡鬼，盘旋在周围，附在信主的身上。所以我们今晚有个赶鬼派对，过来今晚要赶鬼。有一个人打哈欠，别人说，你们看到他打哈欠了吗？我们最好把爱睡鬼替他赶出去。如果你打嗝，别人就会按手在你身上，甚至贪吃鬼也要赶走。你们要脱离这些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就是说，神会把你分别出来，神会膏你，合乎他用。神会开始使用你，用你接触别人的生命，分享他的爱，作为他的器皿。这就是生命的真谛，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借着他的话、祷告、你的经历开始装备你，他们都是神必须装备的一部分。保罗给以弗所人书信时，你们是他的工作，神在你里面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为着他的荣耀，神已经预先命定了他要你完成的工作，但他必须先在你里面动工，装备你。因此，我的经验，我所经历的困境、难处、实验、试炼、忧伤等等，他们都是神必须装备的一部分。他要准备一个和他使用的器皿，他要倒空我的自己，他才能以他的自己来充满我。我不再为自己的荣耀而活，乃是为他的荣耀而活，我的侍奉能归荣耀给他。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教我们行善。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多少人因着少年的私欲被伤害、被摧毁呢？要逃避，约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他在波提乏家中做事时，波提乏的妻子爱上了他，要引诱他进他的卧房，每天挑逗他、引诱他，直到有一天其他的仆人都出去了，他抓住约瑟要强迫他上床，约瑟挣脱了，但外衣留在他手中。他逃避了少年的私欲，这是约瑟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事。有时候你所能做最聪明的事就是逃跑。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什么呢？什么样的品格呢？就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真进的。有许多首要的问题只会引起争论，一个人有他赞同的立场，他来问你问题，当人得救了，你为什么不马上为他施洗呢？这些人相信受洗才算得救，他们要在受洗这点上与你争论。保罗说要避免这些问题，他们就是要引起争论，不是真的要学习。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绝对不要争论，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要准备好教导别人，但必须有耐心，因为大户人家有各种器皿。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你希望神做工，你有耐心，你以温柔劝诫，希望他们的心敞开，能转向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句经文太重要了，他教导我们，有些人被撒旦掳去，他们被撒旦捆绑，是他的俘虏。我们有能力借着耶稣而来的权柄，将他们从仇敌的捆绑下释放出来。撒旦用篡夺的能力俘虏了他们，耶稣为所有人类死，他为全世界的罪死，救赎全人类的工作已经完成，每一个人的罪都得赎，耶稣将世界赎回给神。然而撒旦仍掳掠了许多人，但他的权柄是篡夺的权柄，只要人同意，他们就是他的俘虏。他们同意，因为撒旦使他们对自己真实的情况瞎了眼。保罗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不信的人是处在多么可悲的苦境下。他被撒旦捆绑，但他的眼睛瞎了，不明白自己的真实情况，因为撒旦弄瞎了他的眼睛。他不知道自己处于多危险的地位，他对主有偏见，在基督耶稣的真理上，撒旦弄瞎了他的眼睛。我不相信圣经其中有各种矛盾，你常听到这样的说辞，我总对他说，比如呢？他们说有许多，我说，说一个给我听听。他们说充满了矛盾，我不必告诉你。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见真理，他们处在悲惨的境况。我们可以将他们从被掳中释放出来，可能吗？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能够以爱教导他们，给他们可以释放他们的真理，我们能够借着祷告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得以看到真理。我们可以捆绑撒旦，弄瞎他们眼睛，不让他们明白真理的工作。我们能将他们自囚禁下释放出来。我们绝对应该打这个仗，像一个军人一样忍受困难，在壕沟与敌人作战，把捆绑中的人释放出来，用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叫他们得以自由。 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被主人所用，将他的爱和恩典带给周围贫穷的世界。愿神帮助我们。主耶稣，今晚为着你的话、你的帮助、你的力量感谢你，求你借着信心将神的话牢牢地放在我们心里，在我们里面生根，让我们能够更明白耶稣基督爱的长阔高深。主，今晚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将我们的手、我们的口、我们的脚都归给你，让你使用。主，让我们做公义的器皿，将你的爱带给这濒临死亡的世界。奉耶稣的名，阿们。愿主丰富地祝福你，以他的爱、他的话、他的真理充满你，在凡事上引领你。愿这个礼拜是我们开始学习神的话、明白真理、荣耀的一个礼拜。愿你在基督里成长成熟，直到你的生命被主重用，将荣耀归给他，讨他喜悦。奉耶稣的名，